赞美，赞美。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纪念你的受难，我们更纪念你的复活，你的得胜，你的高升。主，要我们今天来仰望你复活的能力，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现在的圣灵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把各样的恩赐，把先知讲道的恩赐赐给我们。主啊，要我们能够羡慕做先知讲道。主啊，都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你的先知，成为你的出口。主啊，你来光照我们，教导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先知的定义，还记得什么是一个先知？先知不是好像未卜先知，讲一些未来的事情。先知他的身份跟所讲论的内容是什么？还记得吗？什么叫先知？啊？我用一个字来定义，什么是先知？啊，神的代人，代言人 ，spokesman， 神的出口，神的 mouthpiece， 啊，他先领受神的信息，然后忠心的传出来。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的先知，都是神的小先知、小君王、小祭司。那我们今天特别来看耶稣。他是大先知啊，是摩西在生命记所预言的那一位的大先知。耶稣他如何做先知、做传道？让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四章 Chapter 4， 第四章二十三节。好的，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我们看到耶稣的传道有些什么特点？第一，他传什么？因为他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所以千万不要把重点放错啊！传社会的福音、爱的福音、医治的福音、丰盛的福音，你发现今天很多教会有各样不同的福音啊！你来信耶稣了，耶稣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难处，耶稣能够啊让你更丰富啊，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啊，甚至你的病得到医治。解是不是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嗯？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啊？啊，罪得赦免，悔改。所以耶稣出来传道，他第一句话传什么？悔改，看到吗？信福音，要指出众人的罪，让他能够回转归神。真正的福音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他的罪有什么关系。很多人不是从十字架入门，从什么入门？可能从神迹奇事入门啊，从这个得帮助入门啊。我为什么要信神？哎呀，希望这位神是很灵的神啊，能够解决我的难处啊，从困难、从需要入门。这些只是福音的什么接触点 contact point， 千万不要把那个接触点当作是福音。而耶稣他传道做先知，他传天国的福音，让人看到人不是只有今生，更有来世。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做传道人最重要的是要高举耶稣的十字架，高举耶稣的福音。第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节，耶稣传道的第二个特点， 第七章二十八节。好，我们找到一同来读。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你发现耶稣的传道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有权柄。 With authority， 有权柄。为什么耶稣的传道那么有权柄？为什么？圣灵的大能。还有呢？啊，奉父的差遣。很好。还有，
他本身就是话语的本身。
啊，他本身就是话语。嗯，他还是有道成的肉身。啊，他的生命充满了神的道。他的生命充满了神的道。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训，我们的教导没有权柄，因为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敢很有权柄，对不对？当我们责备罪的时候，我们含在罪里面，我们怎么有权柄？啊，但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他真的是把神的道彰显他在他的生命里面。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他的教训有权柄？因为他真的是神的先知，他从父所领受的，他怎么听他就怎么说。他的教训不是按着人的意思，乃是按着父的旨意。他完全的顺服神，听从神，所以他有权柄。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到要有权柄，我们要从神那边领受，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得着了瑞玛，有意向，有使命，那我们的教导就有权柄。我们乃是照着山上所指示我们的样式，我们来建造，我们来教训，我们来造就。而且像耶稣能够道成肉身，这个道不是单单传讲，乃是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就有权柄，是我们所经验过的，所体会过的。第三，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传道的第三个特点，在这里他在做什么？他在责备。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我们不敢责备，当别人错了，有罪过了，我们不敢责备。或许某人很有权势，很有钱财，很能够奉献，我们就好像怕得罪他。所以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两种的看法，究竟传道人应不应该知道弟兄姊妹每个月奉献给教会多少，应不应该看他的这个奉献的支票。那我们上个月我们几位牧师开会，祷告开通交通会，跟刘同牧师、江牧师、苏牧师，我们几位在那边交通。有些牧师说我绝对不看，有牧师说我要看，因为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金钱是他灵命的属灵的温度计，怎么可以不看啊？不需要每个月看，最少一年要看一次。他总共一年奉献给教会多少，有没有实际奉献？假如他做执事、做长老，他自己都不实际奉献，做组长都不实际奉献，他怎么可以做事工？但有牧师说，我是绝对不看，免得会有成见 啊，有 partiality 啊，或者说不敢责备，因为他奉献那么多钱，我怎么能责备他，对不对？但是耶稣他敢责备，彼得是他最重要的门徒，他爱他越深，责之越切。我们传道人有时候要责备啊，当有错误的时候，我们要责备，要管教，要治理神的家啊。那特别当我们翻到马来福音23章的时候，他对这些法利赛人的罪责备的更是严厉啊。假如你翻到23章，你发现差不多整章的圣经很少耶稣那么长的讲论，居然都是责备罪。但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我们不太责备罪，我们只讲正面的，都是好，怎么能够得着福气，怎么能够得着帮助啊，都是讲正面的啊。但是我们发现耶稣也责备罪恶。你要再看第五点，我们翻到马来福音13章，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耶稣的讲道。第五点，啊，我们第一点是传天国的福音，第二是教训话语有权柄，第三是责备门徒，第四是责备这些罪人罪恶法利赛人，第五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你发现耶稣从马太福音13章开始用什么来讲道？用比喻 illustration。 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传道很能够讲一些的圣经的真理原则，但是却缺乏比喻，比喻见证遇到的故事，或者说个人生命经历的一些见证，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在讲道学里面特别强调你的讲道的大纲，比如说有三点，第一点，第二点，三点，你把经文讲解出来，你要从这个经文把一个 principle 一个真理亮光带出来，然后用一个的 illustration 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真理，每一点都应该有一个比喻，一个故事或者一个见证，个人的见证，别人的见证，或者别人遇到的故事，或者一个新闻啊。那么这些的题材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可以注意，可以找得到啊。当然很多人喜欢看读者文摘，有些小故事等等啊。平常我们非常要注意新闻啊，这些的故事的资料也有专门的这些书啊，以后我介绍你们啊。这个有一本就是 Illustration 啊，一万四千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的见证故事，是我们一位中国的牧师陈洪博啊，他所编的非常好，我下次会带来啊。那么在现在更方便的，在网络上面你常常可以找到很多的小故事啊等等啊，会很容易啊。所以耶稣他非常会用遇到的故事，用比喻，所以让听众听得他能够明白，能够抓到啊，能够吸收啊，能够记住啊，那么把这个故事记住，作为记住那个真理。假如你单单要在记那个真理很抽象，但有一个故事跟比喻来说明，就很容易牢牢记在心里面。不但有真理，有见证故事，然后再加上一个 application 应用，每一点的真理一定有应用，也叫做有道也有路。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只告诉他道，头头是道啊，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啊？但是没有应用，怎么去应用在他的生命生活上面啊？要指出一个应用。好，这是耶稣他传道的五方面，我们所观察到的啊特点。然后我们再看另外四方面，为什么耶稣的传道有果效？有能力， 我们希望我们的传道能够有果效，能够造就弟兄姊妹的灵命，能够带来教会的复兴跟增长。那也的确，一个教会是否能够增长，能够突破整个教会所有的侍奉，其实道是最中心最重要的。你的讲台，特别很多弟兄姊妹一个礼拜只能够来教会一次，假如你不能够在那个最重要的时间里面，在崇拜里面把神的道把神的信息带下来，砸他的心，来更新他，来复兴他，推动他，那这个教会就不会有动力。今天很多时候很多牧师是用很多活动来带动这个教会的轮子往前走，其实是带不动。真正能够带动这个教会的轮子是在这什么，这个轴中间的轴心就是神的道。讲台的教导信息，或者说对同工的培训啊，才能够把整个教会带动起来。所以我过去在牧会的时候啊，不但是礼拜天就是讲道，有时候是连续讲三堂，两个国语堂一个英文堂，然后到下午还有成人主日学。这个成人主日学是专门给执事同工参加训练，用那个时间的训练同工啊。所以我在教会里面牧会的时候，在第四家我教他们什么系统神学啊，这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然后训练他们怎么去做辅导教牧辅导学啊，然后怎么做门徒训练啊，就把这些重要的课程都放在成人主学里面去教导他们啊，训练他们怎么做小组长，怎么带查经，所以也给他们读经与诗经的教导啊。所以你们当中所学的很多东西，当年他们在教会也学过啊，打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啊。要礼拜五带小组啊，一定要用教导话语做整个教会的轴心的 axle， 来推动整个教会的轮子，这样教会就很容易往前走啊。你要用别的东西啊，很多的方法啊，小组是一个方法啊，教会的组织行政也是一个方法，探访什么都是一个方法，但是整个的动力，整个的 motivation， 整个的 vision 是在你的道啊，你从讲台所带出来的那个能力，从教导所带出来的能力，从培训训练所带出来的能力，把整个教会推动起来。所以今天很可惜，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在教会里面侍奉，一进去之后就是忙很多的事工、开会、行政、探访，那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彼得说要专心什么？祈祷传道，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懂得怎么去保护我们的传道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对传道的要求就是啊，多探访，多做一些这些事情，都有 office hour， 有些教会把牧师定好哦啊，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office hour 啊，对牧师的要求是来教会做行政 office hour。其实很可惜，其实应该把牧师给 release 啊，让他可以专心的去祷告山祷告啊，像耶稣这样去祷告啊，然后可以更多的安静的自己读经啊，预备讲章，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可能是两方面，一方面传道人也很注重一些的工作的 performance 啊，那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来要求传道人啊，没有来保护传道人。我们今天要的是个传道人，能传道的人，而不是一个行政主管。所以特别今天要小心，特别是小组教会，小组教会说期望那个牧师其实是一个 general manager 啊，这个要很小心啊。其实 牧师还是以祈祷传道为重要啊。小组的这些教材训练组织行政应该有一个传道或者说有行政恩赐的人啊，让他来专门负责啊，让我们传道人能够专心祈祷传道。好，我们一同来看耶稣他的讲道有能力的几个原因。第一是他个人的祷告的生活。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在哪里祷告。天未亮耶稣去祷告。马可福音第六章46节，46节，好，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46节，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耶稣晚上到山上去祷告。路加福音第六章，6:12，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耶稣通宵的祷告。路加福音第5:16，耶稣怎么样？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你发现耶稣的侍奉从40天禁食的祷告开始，然后3年多的侍奉都是完全以祷告为重点，这是他传道的能力跟果效。第二，耶稣的传道为什么有能力？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18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为什么摸耶稣的传道有权柄有能力？因为他什么？不求自己的荣耀。今天很多时候传道人他很有恩赐也很有能力，但是不知不觉就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他不知不觉就很喜欢被接受称赞，被接受高举啊，不知不觉就成为那个权力的中心，好，每一件事情都好像要透过他，不透过他他都不高兴，他都反对，这个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今天是求自己的荣耀还是求神的荣耀？耶稣存心顺服于这一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完全的顺服，谦卑虚己，不求自己的荣耀，反而所得的是羞辱，是鞭打。所以我想解释一个生命的一个的追求跟彰显，是否我们真的是能够完全谦卑在神的面前，看到自己是个蒙恩不配的罪人啊，却被神这样来使用，不求自己的荣耀，乃是高举神的荣耀。第三，也是约翰福音，我们看第6:38，38节，我们一同来。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按着神的意思来传道，来行事。 他如何领受，他就如何的说。所以我们再看第五章三十节，第五章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样听见就怎么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他完全按着父神的意思来传神的信息。所以耶稣的传道有能力，第一，他祷告，不住的祷告；第二，不求自己的荣耀；第三，不求自己的意思；第四，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 chapter 4，第四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的能力怎么彰显出来呢？他的能力是怎么样具体的彰显出来，而使到他的名声会传遍了四方呢？他的能力是怎么彰显？圣灵的能力是怎么彰显？是透过医病赶鬼。而他如何能够领受圣灵的能力，能够在会堂里教训众人？因着他四十天的禁食祷告，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要我们看到，关键是我们的传道要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的道要满有圣灵的恩膏。所以要我们一同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二十七节。好，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要得着那个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让我们所教训出去的，所教导出去的，不是一个人的教训，不是一个理性的教训，乃是一个被圣灵恩膏过、膏抹过的教训。你听传道人讲到一个有恩膏的教训跟没有恩膏过的教训，你自己会感觉出来的，这个传道人有没有 anointed， 有没有恩膏，你一听就知道真还是假的。一个祷告有没有恩膏的能力跟没有恩膏的能力，你会分辨出来的。有恩膏的能力真的能够有属灵的果效，会震撼人的心灵，把神的同在、把神的荣耀能够带到我们当中。但是假如不是从圣灵恩膏的，是从头脑出来的，这种理性出来的，只进到你的头脑里面，永远不会进到你的灵里面，产生属灵的果效。今天我们要带出属灵的果效、啊、彼得被圣灵充满，站起来讲道，众人扎心，三千人悔改，因为他被圣灵充满，有恩膏的教训、啊、所以我们下礼拜再看门徒们他们传道的能力的榜样。为什么门徒们的传道那么有能力啊？那我们可以从几方面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有恩膏的教训。好，那我们的这个分享的重点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希望留大概15分钟呢， 因为下礼拜我们有同学要实际的操练，那怎么样写他的奖章呢？啊，不是照着字所想的哈。那 Esther 一直找人，好心人要帮他换时间，结果还没换到，但是没关系，约第三个礼拜吗？是不是？第三个礼拜开始啊？第三个礼拜应该中。哦，那你麻烦了、啊，你怎么办？你。那我们这写了嘛，总共一到七。
啊？
啊？
4月23号才开始。
23号。不是不是，我们讲我们课堂里面的。
哦、课堂里面。
你三样的。
招会。
不是招会哈、啊，是这边我们是从第七个礼拜开始嘛，好、啊，好，没有关系啊。好，我们来看艺术圣经，我们来学什么叫 free point sermon 啊。盼望下礼拜，假如有同学要操练的话，希望你所写的讲章所讲的是一个 free point sermon。我们先学什么叫 free point sermon。什么叫 free point sermon？ 就是很简单 ，what， why。好，在你的这个讲章里面，在你这个讲道里面，不要搞得太复杂，结构清清楚楚，就是三点 ：what， why， how。林院长在我们的讲道学里面花了差不多几个月时间呢，就叫我们，你什么都不要搞得太复杂，把这个 three point sermon 学好。今天很多传道人讲到哇天花龙凤，讲了好多东西，到最后讲完道弟兄姊妹都抓不到重点讲些什么啊。但是 three point sermon 让他很清楚一个主题 what why how 啊，三点 how 是属于应用部分 application， 怎么做怎么得到啊。 why 是属什么 motivation，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那么好 ？motivation 给他动力，给他动机。What 是说明 ，explanation 解释说明定义。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怎么来做一个 three point sermon？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啊，所以 Esther 你没有问题啊，下礼拜啊 ，OK， 好。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一同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好，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段经文你可以讲解一个重要的主题跟信息是什么？重生。重生。所以你的讲章的大纲可以马上都列出来，怎么样啊？重生的正义，或者说什么叫重生？什么叫重生？弟兄姊妹，什么叫重生？啊，第二，为什么要重生？第三，如何怎么样重生？清清楚楚，对不对？啊，所以他听完这篇道，他就哦，都知道，哎，原来重生是这样，我有没有重生呢？哇，重生那么重要，啊，如何重生呢？哦、牧师说要怎么样怎么重生，说他就得到了，听完一个道他就得到了，他就进步了，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了、啊、所以第一你要解释给弟兄姊妹知道什么是重生。所以我要问你们，什么叫重生？ 我们常常听到说，哎，你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的啊？什么叫重生？你不定义的话，他就不知道他有没有重生，你懂吗？大家都讲说重生得救，他以为哦，重生得救就是什么时候受洗啊？其实我们常常的定义，对不对？你又问他什么时候重生得救，他说我是五年前受洗的啊，刘同牧师给我受洗的。人给你受洗就是重生吗？不一定哦，对不对？什么叫重生？啊？再一次，再生。那他就问你什么叫再生？啊？什么叫再生？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个是成圣了，那个更厉害了。
接受耶稣基督悔改那个时刻就是重生。
哇，很好，接受耶稣基督，
你个人的救
主，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跑到第三点去了。好，如何重生？那所以也不错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训练我们的思想很严密啊！什么叫重生？为什么要重生？如何去重生？到当我们定义什么是重生的时候，原文这个字就很有重要。
Born again，
我 born above， 在原文这个字有两个含义，一个是 born above， 一个 born again。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呢，只把这个 born again 重再一次。生的意思表达出来，但是从上头生，从神生，这个意思没办法翻译出来。所以最好的定义，什么叫重生？弟兄姊妹，你就跟他们分享，再一次从神得着属灵的生命，就让他看到这个原来神的生命在亚当里面，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是满有神的生命，借着神的灵气，神把生命形象样式吹到亚当里面，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他满有神的智慧，满有神的能力，满有神的圣洁，能够跟神沟通，领受神的真理，领受神的启示，他也能够明白神，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万物。但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在创世纪第二章都讲得很清楚，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他吃了，他的肉体没死，难道神撒谎吗？没有，真的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死了，是什么？那个灵的生命，那个属灵的生命，从神来那个生命死了。所以他就失去了神的圣洁，失去了神的智慧，失去了神的知识，失去了神的公义。所以我们今天才需要坐在这里上课那么辛苦。亚当原来神这些荣耀宝贵的真理知识他都有的，他认识神，他知道神，他是最厉害的动物学家，所以他能够了解动物的需要，按动物的需要来命名。他是最棒的植物学家，他是一切的专家，他万物的知识都是丰满的。但是人堕落之后，我们都要上课读书，从幼稚园一二三四开始学，真的是太可怜。读书读二十年还是懂得一点点，对不对？神学他们说最少要读二十年才进入一点皮毛啊。他们天主教训练一个神父最少要训练二十年才能够让他可以站出来举行这个弥撒的啊。真的，我台大毕业之后，然后华神读了三年，然后到 Westminster 再读 TCM 读了两年五年，然后再读了五年 PhD， 五年多 PhD， 总共十年。但是我觉得我懂得发现很少很少，就算你是一个博士，你只是懂得那个的专题的一小部分我只懂得清教徒神学的某一个人物John Owen 再懂得一些的背景而已。你要问我别的东西，我也不行。人堕落之后真的是很可怜，懂所有的真理知识就失去了但是亚当原来是蛮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真理跟知识。所以让他看到这个神荣耀的生命因着亚当的堕落失去了，死了所以我们不认识神，不明白神，不寻求神 啊，我们没有神的生命能力圣洁，所以我们犯罪，我们败坏，个人的情欲，个人的自私，个人的贪心，造成各样的痛苦，各样的生老病死，让他看到罪的可怕。一切都是因着我们失去了神的生命跟能力跟真理的知识。而今天耶稣来就是要把神的生命重新的恢复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重新一次得着神属灵的生命，这是重生的定义。把整个的创世纪的重点跟他讲一下啊，为什么要从这个神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啊，让他了解什么是神的生命啊，不是这个肉体的生命。这里刚才说明什么是重生啊，你可以在你的圣经里面把这个定义写在旁边，重新一次得到神属灵的生命。Born again and born above 是从神来的，得着神的生命。那么为什么要重生？第五节怎么说？不重生就什么？不能进神的国，也不能见神的国。什么叫进神的国？什么叫见神的国？什么叫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是什么意思？重生何等的重要！假如你不重生，你就不能看见神的国。这个见代表什么？当你看到这个图画，你就有什么？有感受，有经历，啊，有明白。今天我们对神属灵的事情，对神的国度，能够有经历，有认识，有明白，有看见，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重生。否则的话，别人跟你讲圣经啊，讲这些属灵的事情，你没有办法了解。你对神的国度，对神的真实，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去经历啊。就好像一个收音机里面的电晶体坏了，外面虽然有很多电波，它收不到，听不见，没有音乐，没有声音。但假如你把里面的电晶体换了一个新的，或者把它修好了，哎，就会受到这个电波，受到声音了，他能够听得见了。假如是电视的话，就更好能够看得见了，对不对？那我们里面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 restoration regeneration， 把神的生命能力重新修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事情，能够认识神，经历神，能够看见神的国是那么的真实。看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进神的国？当你进到一个国度里面，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你就得到这个国度一切的保护跟福利。今天在美国说美国的公民啊，现在福利越来越少了哈、啊，以前是很多福利哈、啊。同样的，我们得到神的恩惠，得到神国度一切的保护。恩典跟帮助，我们要重生，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让弟兄姊妹看到重生何等重要。为什么今天你常常读圣经来聚会听不进去？为什么你好像很多的难题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帮助？因为你没有重生啊！你以为是来做一个教徒，不是做的，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重生。第三最重要的，如何重生？如何重生？那假如要讲到如何重生，就要带他读下面一段的圣经，第三章十三节或者从十四节读到十六节，接着如何重生啊？十四节到十六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看到吗？怎么能够重生？要信他。信什么？信耶稣被举起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成为了神的赎罪祭，因着 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替罪代死，完成了这个赎罪。你今天真的相信，你接受了，你就能够重生。然后再告诉他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真正的信就是要接待，祷告接待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清清楚楚的三点 why how。 所以这个的讲到最后一定是一个呼召，带领他进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帮助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信是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一个真正信他的一定会接待他，啊，带他做接待主的祷告，做接受耶稣基督赎罪的祷告。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好，有什么问题？
刚才说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